今天是2025年9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三个内容啊。第一个，93阅兵登场，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同框。第二个是川普白宫露面，粉碎传言。第三个是印尼总统赶场北京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会，这是他8月28号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个官方活动，打破了川普健康出问题的传言。那么川普是8月28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就没有官方活动。CNN 指出，川普连续6天没有官方活动，也没有公开向记者发言，这是他上任以来最长的一次，不同寻常。外界就传出川普健康出问题，网络上甚至说这个川普已经死掉了。那么川普在哪里的热门话题也有大量的网友参与讨论。那么在9月2号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川普说，你有没有看到有关自己死亡的传闻？川普回应说，我没看到，但是我听说了，这有点疯狂。他说，上个星期我参加了好几场记者会，结果休息2天没有开会，他们就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川普说，上个周末是劳动节假期，他很活跃，每天都打高尔夫，和朋友会面，也接受了媒体采访。那么川普在9月2号的记者会上宣布，把美国的太空司令部从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全市这个迁移到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市，理由是科罗拉多州实施了邮寄投票制度，选举结果可能出现舞弊。那么美国太空司令部是2019年成立，总部就设在科罗拉多州，当时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阿拉巴马州是传统的红州，过去3届在总统选举当中都是支持共和党。那么去年大选当中，川普以47票的支持率获胜。路透社的评论指出，迁移这个太空军总部是为了损害科罗拉多州的利益，因为科罗拉多州反对川普。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有点小气，还是小气啊，川普就是小气啊。不过也没啥，这个反正做他生意的人会跟着他一起搬走呢。另外，川普在记者会上宣布调派国民警卫队到芝加哥和巴尔的摩打击罪犯，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川普说，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叫普利茨克给他打电话，请求派国民警卫队到芝加哥。不过普利茨克否认他请求川普派国民警卫队到芝加哥，他说川普的言论是精神错乱啊，这第一。第二，在北京大阅兵之前夜，9月2号晚上8点半，广州市海珠区发生一起无差别的袭击事件，有人驾车冲撞人啊，造成了民众死亡，现场惨烈。网上的视频显示，有一辆白色的汽车沿着马路的绿化带和人行道一路冲撞啊，从荔湾区的鹤洞大桥一直撞到海珠区的庄头公园路啊。那么这一条路总共有4公里啊，那么沿途都可以看到倒地不起的广州市民，路上还有几具遗体被白布覆盖。有目击者说，他看到了有7-8个人被撞倒，其中有一个2岁的小孩，还有这个网友说地上躺着10几个人。视频显示，有人被压在肇事者的车底下，围观者和路过的外卖员合力抬起汽车，想救这个被困的人员。肇事者的车辆基本上是撞毁，可见当时的力道很大。但是呢，广州警方的通报说，这起无差别的袭击事件是交通事故啊，说原因是司机疲劳驾驶。那警方通报也没有提到死亡人数，只提到了说有6人受伤啊。 最近两年中国频繁的发生无差别伤人事件，那么中国警方包括官方媒体在通报的时候通常就是用这一类这个无关痛痒的事故来定性，目的就是淡化无差别袭击它的社会影响啊。那么最著名的一次是去年11月啊，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的这个驾车撞人事件，当时造成了35人死亡，43人受伤啊。那么前年2023年1月广州的天河路口也发生这个驾车撞人事件，6人死亡，29人受伤。所以这两起事件都是无差别撞人事件，包括这一起啊，但是中国警方都把他们定性为交通事故啊。这就是这怎么说呢，这种定性实在是死了那么多人啊，定性为交通事故，我觉得真的丧心病狂啊。第三，推特消息，有网友8月31号在北京拍摄到一张毛粉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总书记下台啊，那个这边要阅兵，这边毛粉要习近平下台，习近平这里外不是人啊。大字报的署名是老工人，日期是8月13号，这个大字报被张贴在北京的一处公告栏啊。大字报的左右两侧分别有这个房屋中介的小广告，还有政府宣传的一些海报，这个大字报只提到了总书记，没有直接点名习近平啊。那他从三个方面批评总书记，一啊，在当前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总书记的政治工作效果不明显啊，腐败分子以团体化集体化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合法合理的行为，单位领导和党员模范先锋作用已经看不到了，这是第一。第二，电视台前几天对总书记的功劳簿进行了褒奖，但是作为领导，总书记所做的只是工作，只是职责所在啊。第三，根据现实状况，很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啊。党的最高领导热衷于唯生产利论啊，不抓政治工作，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方面有问题，得过且过啊。而且总书记还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极大的错误啊。这张大字报呢，毛笔写，中间有很多的繁体字啊，应该是年纪比较大啊，他有些字还没改过来，就简体字没有太熟练啊。那么9月3号大阅兵之前，前面有重庆啊反对习近平的标语啊，现在北京出现了反对习近平的大字报啊，习近平里外不是人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截至9月2号，印尼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9天。整个抗议活动有8人死亡，20人失踪，有460多人受伤，3400多人被捕。印尼的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始于8月25号，导火索是媒体揭露，印尼的国会议员每月有3000美元的住房津贴，这笔金额相当于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那么与此同时，印尼民众却因为生活成本高，苦不堪言。那么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印尼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抗议活动最早只是在雅加达进行和平示威，到了8月28号，有一辆警用装甲车冲向人群，撞倒了一个外卖员叫阿凡，然后警车在他身上压过，这个就死了。那么这个事件就把这件事情给点着了，所以整个的抗议事件越来越大。面对愤怒的民众，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那么他宣布削减这个议员的这个住房津贴和福利，调查警车撞人事件，并且取消出访中国的阅兵式，他原来是要去参加这个93阅兵，他是当时就宣布不去了。那么9月1号呢，普拉博沃呢下令安全部队严厉执法，平息抗议活动。那么9月2号，主要的学生组织取消了抗议活动。 那么印尼官员9月2号也说，普拉博沃将会如期出现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啊。那他的确去了啊，赶场，真的是赶场，就是我们就看见他连滚带爬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啊。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哈迪兹指出，这一起示威啊，这一波示威是印尼1998年改革以来最重大的一次社会抗争。那么当前的局势对普拉博沃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啊。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最近取消了台积电在南京的晶片厂的这个美国设备豁免。这意味着台积电的南京厂以后要从美国引进生产设备，就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啊。那么就在上个星期，美国商务部也取消了三星、SK 海力士、英特尔在中国工厂获得美国设备的豁免，也就是说，这些芯片厂如果要升级它现在的或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或者升级它的生产设备，都要申请许可啊。那么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这么做是要对中国实施芯片生产设备出口管制，维持美国在芯片领域的优势。台积电的南京厂是2018年投产，可以生产16纳米的芯片。16纳米芯片是成熟啊，不算先进的，是成熟制成的芯片。那么去年台积电的财报显示，南京厂和上海厂的营收总共是949亿新台币，大概是30亿美元，占台积电营收的 3%， 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官布雷耶9月2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6月份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违反了禁止使用军队执法法。那么这项法律明确限制联邦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国内民事执法行动，除非获得国会的特别授权。布雷耶法官命令的生效日期定在9月12号，给川普政府上诉机会。今年6月，川普政府向洛杉矶部署了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啊，理由是应对洛杉矶爆发的反对联邦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那么截止目前，还有300名国民警卫队驻守在洛杉矶。布雷耶法官指出，洛杉矶的抗议活动虽然有暴力行为，但是并没有发生叛乱，地方执法机构也有能力应对，联邦政府绕过地方政府直接部署部队，这种做法有可能催生出由总统直接控制国家警察部队。布雷耶法官发出禁止令，禁止联邦政府再次以类似的方式在加州部署军事力量。不过这次裁定只适用于加州、洛杉矶，不影响其他地区啊。那么除了洛杉矶以外，川普8月11号还在首都华盛顿特区部署了800名国民警卫队，理由是华盛顿犯罪问题严重，而这些犯罪问题与非法移民有关。川普还说，他在考虑调动国民警卫队进入芝加哥应对暴力犯罪。这是以前我们讲这个独裁者警察治国，川普是国民警卫队治国。第七，上月新闻报道，上海市金山区几个区的计划斥资1.4亿元人民币，为学生配备一个运动手环。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引起舆情啊，那么大家都骂得一塌糊涂。那么9月1号金山区教育局发公告说停止采购啊，理由是发生了重大变故。那么8月26号到30号上海好几个区的教育局在上海市政府采购网发布这个购采购意向公告，这个公告是三年级、六年级、七年级高一配备一个运动手环，预算是 1.4 亿。手环就是监测心跳、心率、记录运动数据、 辅助教学管理等等啊。那么金山教育局的职员说，学生运动手环将会由政府采购，拨款采购。那么根据嘉定区的公告，计划三年之内买购买多少呢？购买10万套手环，预算是2400万，算下来每个手环是229块。那么消息传出来之后，上海有家长马上就说，小学生是不是适合啊？随时监测他的心率啊，个人隐私能否得到保护啊？这里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啊？那么9月1号，这个上海市金山区就发布终止采购啊。这些年来呢，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很怕什么舆情啊？因为什么？现在大概中国内部，中国政府内部有一些规定，只要你搞出舆情，那就对这个地方官严惩不贷啊。所以地方官现在很怕舆情，所以你有什么不满意，就往上捅就对了啊。这是第七、第八，《明报》报道，香港高等法院9月2号开庭审理恒大清盘人啊，清盘人要求清查许家印个人财产的案件啊。那么恒大去年被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破产，那么法院委任了清盘人处理破产后的事宜。清盘人最近提出要追回许家印6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其中有42亿美元是他在2017年到2021年获得的分红的股息啊。清盘人说，目前恒大公司的负债是450亿美元，但是许家印这笔个人财产相当于公司债务的1/8。不过代表许家印的律师反对啊，他认为清盘人接管私人财产是不公正的，并且侵犯了许家印的财产权。法官欧阳浩荣把案件押后到12月2号宣判。这是第八、第九，就是恒大破产，清盘人就要去找许家印的私人财产来填这个债啊，债肯定是还不了的嘛。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8月31号发生6级地震，截止目前已经有1400人死亡，3100人受伤，8000多户民宅被毁，有一些村庄完全被夷为平地。截至9月2号，地震已经发生了17次余震，其中有3次是5级以上的强烈余震。联合国方面表示，伤亡人数仍然在持续上升，受灾人数可能高达90万。路透社记者在地震灾区看到，大批民众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和伤者。阿富汗是位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汇地带，它属于地震的高发区啊。那由于灾区的房屋大部分是土坯建筑，抗震性很差，一抖就倒啊。尤其是这些中等强度的地震，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另外，阿富汗属于多山的地形，所以地震引发了这个山体滑坡和洪灾啊，那么导致这个道路无法通行，也加剧了这个救援工作的难度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供应管理学会9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8.7，环比上升 0.7 个点，连续6个月都在荣枯线以下啊。数据显示美国工厂生产有所回落啊。那么由于进口关税上涨导致成本增加，所以美国工厂仍然处于困境当中。不过数据中也显示出对未来的一些乐观的数据，一个是8月份的订单指数 51.4， 环比上升了 4.3 个点啊，这个点涨幅非常的大，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上升啊。分析认为8月份美国 PMI 好坏参半啊，凸显了美国生产商正在面临多种复杂的因素。不过美国政府的数据令人怀疑，为啥？川普政府一换这个统计局的局长，所有的数据都稳中见好，跟中国政府差不多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阅兵， 阅兵已经酝酿了这么长时间，就终于登场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的题目叫九三阅兵登场，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同框。那么中国政府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啊，那么一大早呢，习近平和彭丽媛就在这个端门外啊广场迎接嘉宾啊，一个一个我就不念那个名字了啊，就是反正就是名单上的人都来了啊，包括印尼总统啊。那么最后两位是谁？倒数第一是金正恩，倒数第二是普京啊。所以可见金正恩跟普京在习近平心目中的位置啊。政局常委啊，这个六个小矮人加上政局委员加各国嘉宾还有老同志啊，老同志就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啊。那么我们就看到推特大 V 叫中国人士观察，他整理了出席的正国级老同志啊，那我就引用他整理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他整理的中国人士观察。李瑞环、温家宝啊、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吴冠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谁呢？没来的正国级老同志有谁呢？胡锦涛、朱镕基、宋平、罗干啊，罗干没来好奇怪，罗干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呀啊。胡锦涛、朱镕基、宋平应该是在卧床啊，起不来的了啊。罗干应该不知道为啥，罗干好像好长时间没出来过，他可能也是身体不好。镜头里见到胡春华，胡春华没有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二排的一个柱子边上，中央台给了他一个镜头。我们还看到了谁呢？厚脸皮的洪秀柱啊，还有一个是不要脸的钟南山，都看到了。钟南山大一个大金链子啊，一副暴发户的样子啊。总理李强主持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这个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啊，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整胜利。我就讲这一句话，其他我就不讲了啊。习近平这一句话有三个谎言。第一，中国对日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要讲清楚啊。中共的军队当时被收编为第18集团军，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战胜利并不是中国军队击败了日本军队啊，抗战的胜利是美国率领的盟军击败了日本军队，中国军队没有打赢过，没有打赢啊。那么日本是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战区日军向蒋委员长投降啊。那么陆军，中国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盟军接受日军的降书，这个降书还在台湾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华民国军队也就是国军是抗战的主力，是中流砥柱，中共军队在整个抗战中它的作用微不足道。那微不足道为什么这么讲？在中国网墙内啊，墙内的网上有一个表在疯传啊，到处都在传，就是八年抗战总共发生的22场主要的战役。那我呢就简化一下，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讲清楚啊，抗战到底是打了哪些仗。我分年份来讲啊，从37年一直讲到45年啊，我只讲战役， 战役名称、中日双方的兵力和伤亡人数，其他我不讲，包括这个将领我都不讲啊，因为要讲时间太长啊。1937年淞沪会战啊，参战兵力中方75万，日方30万，伤亡中方30万，日方4万。南京保卫战参战兵力中方15万，日方10万，伤亡中方是5万，日方是 1.2 万。太原会战参战兵力中方是60万，日方14万，伤亡是中方10万，日方2万。这是37年。38年徐州会战中方是60万啊，日方是24万啊，伤亡是中方10万，日方2万啊。南丰会战啊，那么中方是15万兵力，日方是3万，中方伤亡2万，日方是3000。武汉会战，这是大战役啊，那么中方的兵力是110万，日方是35万，伤亡是中方伤亡是40万，日方是10万。啊，这是到了39年。39年是水沼会战，水沼会战是中方是20万，日方是11万，伤亡是中方2万，日方1.3万。湘北会战也叫这个第一次长沙会战啊，中方是24万，日方是10万啊，那么中方伤亡4万，日方是1.3万。桂南会战啊，中方的兵力是15万，日方是14万啊，中方伤亡了2.3万，日方是伤亡1.5万。到了40年，枣宜会战，中方参战的是38万，日方是12万，中方伤亡了3.7万啊，日方伤亡了1.7万啊。到了这就到了41年。41年是豫南会战，豫南会战在河南打，兵力中方只有15万，日方有7万啊，双方各伤亡9000啊。上高会战，参战兵力中方是10万，日方是6.5万，中方伤亡了2万，日方伤亡了1.5万。中条山会战啊，那么中方参战人员有18万，日方有7万，中方伤亡了4.2万人，俘虏了日方35000人啊，日方伤亡是3万人，0.3万人。那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方的兵力30万，日方是12万。中方是伤亡54000，日方是17000。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30万，日方12万啊，中方伤亡28000，日方是56000啊。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日方的伤亡人数超过了中方，这是第三次长沙会薛岳打的啊。那么浙赣会战是到了1942年。中方的参战兵力是30万，日方是12万啊，伤亡人数是中方7万，日方2万8。你每次中方伤亡人员都是对方的2到3倍啊，2到3倍。1943年鄂西会战啊，中方是15万，日方是7万，中方伤亡4万，日方伤亡1万。常德会战又在湖南打，中方的兵力是21万，日方是10万，中方伤亡6.7万，日方伤亡2.2万。这就到了44年，豫中会战，中方40万，日方14万，中方伤亡3.8万，日方是0.4万。长衡混战，就是长沙到衡阳，中方40万，日方20万。这次就硬仗，这次中方损失非常惨重，中方伤亡10万人。日方也很惨重，6万人啊，然后就打，这次打的第三这个长衡会战打得非常惨。桂柳会战，参战中方兵力15万，日方也是15万，兵力相当，中方损失了5万，日方损失了1.3万。45年是湘西会战，中方出了18万，日方出了8万，中方伤亡2万，这个日方伤亡15000。这就是国军打的22场规模非常大的战役，主要战役就整个抗日战争的 骨架就是由这几场战，这22场战役构成。啊，那么八路军打了哪些战斗呢？有记录的啊，比较成型的战役，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叫中共把它叫成战役，其实是一场战斗，只打了一天。1937年9月25号，它是太原会战的一次战斗啊。林彪、罗荣桓去攻打日军的一个辎重部队，这个林彪的部队有15000人，日方的辎重部队总共才1000人。那么中方的伤亡大概有几百人，日方的伤亡有多少？大家猜一下，77人啊。日本记录得很清楚，战死43人，负伤34人啊，加在一起总共是43加34，就是77人，损失了卡车75辆。这是平型关，所谓的平型关大捷啊，讲的就是这一仗。然后就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40年的8月20号到12月5号。彭德怀指挥。那么有左权，有聂荣臻啊。这一次百团大战其实中方把它叫做什么？破袭战。它不是一个战役，它是一个各种袭击啊，不是正面战斗。中方这个八路军动员了这个连正规军到地方武装大概有40万人，但是他不是一次打仗，他是参与破袭，就是今天把路扒了，明天炸个碉堡啊，所以对方守军不知道他们在哪，所以实际上这个仗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日方呢，中方损失伤亡是17000人，日方伤亡751人，战死了467人，失踪了33人，负伤是251人，啊，这就是所谓的百团大战，这就是中国抗战的真相。中共既没有领导抗战，也不是中流砥柱，抗战是中华民国国军打的，中国人民没有打这个仗，打仗的是军队，人民养军队就是拿来打仗的，人民不应该去打仗啊，这有交战规则的啊。那虽然国军没有打赢日本军队，但是国军守住了战线啊，中国没有投降，盟军打赢了日本和纳粹德国，没有美国的支援，苏联早就被纳粹德国击败。好，我们讲完，中间穿插一下，回到现场。习近平讲话结束，阅兵就开始，阅兵式就开始。那么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员叫韩胜炎中将担任阅兵总指挥。那以往呢，阅兵通常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总指挥。那后来呢，因为就合并啊，军区取消啊，就战区，就是中部战区司令员担任总指挥。因为中部战区就是北京军区嘛啊，以北京军区为主啊。那现在呢，结果呢，北京军区司令员理论上应该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做总指挥，那这次是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做总指挥，不是北京中部战区的司令员，是空军司令。说明什么？说明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应该是没办法出席阅兵式了啊。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将领落马的太多了啊。然后这就是一个，然后这习近平敞篷车乘坐乘车视察部队啊，流程跟2015年是一样的，先就走一圈啊，回来啊。然后2015年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习近平2015年着手敬礼啊，印象深刻啊。当时有人认为他中风，右手抬不起来啊。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习近平抬起右手向现场观礼的群众示意啊，说明他没有问题啊。但是他的头始终是朝左边看着的， 朝左边看着，但是左边心险啊。而且回程的时候他是有点疲倦啊。然后视察完毕，习近平回到天安门城楼，和中共其他的领导人以及嘉宾检阅部队啊。那现场还有50000名观众观礼啊。那么参加检阅的解放军的徒步方阵正步走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那么大外界更关注装备方队啊。那么关注什么关注高超音速导弹无人装备啊，包括什么无人潜艇啊，无人舰艇啊，无人机啊，这些武器装备。一个是第五代隐形战机歼35，还有一个是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东风27、东风5C、巨浪3啊，都是战略核武器啊，外界比较关注这些。那这个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在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在中间，左边是普京，右边是金正恩啊。那西方的媒体啪啪啪都在那拍，拍这三个人同框啊。那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应该是九点半左右吧，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对习近平说，在中国追求胜利和荣耀的过程中，许多美国人献出了生命，我希望他们的勇敢和牺牲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铭记啊。这一点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美国，美国两个字都没有提到，习近平只是笼统地说，感谢支援和帮助过中国抗战的政府和国际友人，没讲过美国，一个字都没讲过。那么川普在那个帖子里面最后一句说了一句狠话，说当你们密谋对付美国的时候，请代我向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最诚挚的问候啊，这个话里有话啊。彭博社的报道是，中国的胜利日阅兵式在大规模武器展示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并肩站立中拉开帷幕啊。那么金正恩的专列是9月2号下午4点到北京车站，抵达北京车站。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北京市长殷勇啊，去月台欢迎啊。那么金正恩的陪同人员包括他夫人李学主、他的女儿金珠爱、他的妹妹金宇正，还有这个外相崔善基、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长金晨南、宣传部副部长全松岳啊。金正恩从火车下来看见蔡奇，他很惊喜啊，但没想到这个蔡奇接他啊，迎接他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那这件事情整个的阅兵这个武器这个徒步方阵武器装备方阵我就不介绍了，大家上网去看。那么习近平的93阅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秀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秀。那他在这场为了围绕着这个93阅兵呢，他配套了一个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啊，在天津开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他成为反西方的带头大哥啊，这是当仁不让，他就成为带头大哥。那今天在这场阅兵式上，习近平成为全场的焦点。你可以看所有的嘉宾当中只有一个中方代表，就是习近平，没有其他人啊，他是焦点，他是中共的中心，也是反西方的中心。然后呢，习近平这边是普京，这边是金正恩，这西方看得很不是滋味。为啥？因为当西方的阵营因为川普的孤立主义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局面，这个习近平在北京组织一个很有气势的新阵营啊，习近平带领这个阵营向西方叫板，这让西方国家非常的为难和尴尬啊， 就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有今天也是没办法啊。这个，不过只不过呢，西方不知道，习近平拼凑的这个阵营徒有其表啊。习近平能不能做这个带头大哥，也不好做。为啥？地主家现在也没余粮了啊，他想当这个大哥，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因为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势比实更重要。习近平的势没了啊，所以带头大哥，我觉得他做不成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这两天五毛非常的疯狂，疯狂用疯狂两个字可以形容。不过没关系，我们的管理员刀够快啊，刀够快啊，那就我们就看看他的刀快还是他的脖子硬啊。观点，中共搞抗战纪念阅兵，不是真正的爱好和平，而是转移国内注意力，宣扬仇恨教育，拿来维稳维持统治地位的工具。今天朋友圈很多人发阅兵，沉迷于厉害了我的国的虚假美梦当中，却忘记了他们暴力血腥镇压中国老百姓的历史，忘记了他们不是保护老百姓的，而是保护党的共狗，忘记了失业、强制社保、强制拆迁、看不起病、讨薪被抓、维权被暴力镇压的现实。有人转发的人呢，我觉得就是拍拍马屁，拍拍马屁，零成本拍马屁。观点，六四天安门和文革都是血淋淋的教训，解放军和红卫兵都是对着中国人民打压杀人的啊。观点，今天简直就是朋友圈的阅兵，真的想说韭菜，现在阅兵也阅了，牛逼也吹了，圈也国也吹大了，接下来呢，你的房贷能给个月给免了，你的车贷能这个月免了，你那濒临倒闭的公司又能起死回生了。或许接下来他们又会觉得又是阅兵又是大傻逼，花的钱多，下一步给韭菜社保涨个10%，利息涨个10%，不催熟韭菜镰刀怎么举怎么割呢 ？OK， 好吧。情况，朋友的事业单位要求今天组织观看阅兵，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去看见没有？是组织的，别以为他是自愿的啊。情况，刚才看阅兵，习身体明显不如以前，脸色很黑啊。这次就是你看整个的，其实不是这次，就是你看天津上合组织峰会，那脸就是黑的，黑很黑。最明显是什么时候呢？最明显就是习近平跟普京在中南海散步，那就我就觉得习近平脸很黑，一个是很黑，一个是习近平走路的时候，习近平走路没问题。你看今天阅兵，他从端门，对不对？大家合影之后呢，就大家就走到天安门城楼，上楼梯，习近平走路都没事。习近平走路没问题啊，一路走过来没问题，而且上台阶相当稳当，没问题啊。但是你可以看他的脸色非常不好，气色不好啊。上天安门城楼几个缓台都停了一下，跟其他首脑说话，好像在掩饰体力不支，还行，我觉得还可以。但我就觉得他气色不行啊，气色不行。那这不过呢也没几步路，从端门的前面的广场一直走到这边来，不到200米，100多米吧啊，然后上个台阶啊，上个台阶也不是很陡，就是也很缓的上个台阶啊。 观礼过程中有几次在椅子上，从阅兵从头站到尾，之前是阅兵从头站到尾。对，这一次呢，就是大家都坐下了。这次大家都坐下了，就是之前呢都是站着的，第一排全部是站着的，扶着栏杆站着的。这次全让他们坐下了，为啥？年纪都大了，站不住了啊。情况三个正面镜头一直在抖脑袋，为什么他一直在晃脑袋站？晃脑袋其实就是帕金森嘛。帕金森嘛，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啊！朝左边看啊，就朝左边看，应该是那个小中风啊，小中风啊，就叫偏瘫，偏瘫偏过去了啊。这早年的事儿了啊，应该是啊。阅兵的领导大合照，就是世界邪恶轴心最直观的反应啊。今天和母亲一起看阅兵，母亲一直在说，看看我们国家多强大，以后不要再说中国的不好了。我一阵郁闷，大概率家人一辈子都不会转变思想。当我们的国家强大的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啊！记住这一条啊。我朋友圈1000个人，只有3个人发阅兵，1个人是体制内啊。OK， 阅兵还是。所以其实大部分你看到的阅兵都是体制内要求的啊。观点阅兵还是苏联那套，而且苏联解体前几年阅兵，由此可见所谓阅兵能够稳定社会彰显政治力量完全是无稽之谈。阅兵老实说，我今年阅兵我全程看完，我觉得有点 boring，就是有点闷啊，有点闷。闷的原因是因为2015年搞了一次，之前中间还搞了一次，反正觉得来去来回就那样，就是基本上没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啊，没什么特别。就是说，早年你看阅兵有一点稀罕，但你现在看阅兵已经没什么稀罕了。没什么稀罕，所以我觉得，这个效应在衰减，那个效应在衰减啊。看阅兵式，席的镜头寥寥无几，除了讲话的时候给镜头时间长以外，其他的画面算是有镜头不超过5秒。是的，每次给习近平的镜头不超过3秒，超过3秒你就会看见他在抖动，理解吗？所以他通常不超过3秒，长一点，但是你看见他抖啊。人民的党，人民的军队从家门口过，连煤气都不敢让用，你说好笑不好笑 ？OK。今天朋友圈发了这个的，目测了一下，基本上是读书很差的那些人，零星还有一些读死书的人。OK， 提问。今天早上被朋友圈刷屏，我的朋友圈公务员占比不多，粉红成分不高，平时也很少政治相关信息，不理解为什么今天平时潜水的，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最近的出来转发表示感动的言论，不就是说要 KP， 就是要求看拍照片发朋友圈吗？不是说要求吗？情况阅兵起底花了360亿，这还不算给一帮狗友的份子钱，几乎等于中国当年全国教育经费的2%，或者是城乡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的1.5%，这一数字还接近全国1.5亿全年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补贴的总额。换句话说，一次阅兵展示就吞掉了本科覆盖数千万家庭的教育和医疗资金。我骂一句不过分吧，不过分，骂吧。秦王老师对今天旗帜排序有什么看法？正常的不应该是国旗、党旗、军旗吗？军旗、党旗吗？这个你看到了啊，我本来想讲，后来没讲。排第一党旗，排第二国旗，排第三这个军旗，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膨胀了呗，啊，他要挡在前，挡在国的前面呗，啊，挡在国的前面说明什么？以党代政呗，啊，就这意思啊。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这么干，一直在这么干。乖点，党旗如果排在国旗前，说明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政权，只是想强调自己的合法政权，但是实际上是非法政权。我还是强调那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特征不明显。你看党旗居然在国旗前面，那不国家特征不明显。观点，这次阅兵不过是习近平在国内腿势尽显的关键时刻，再次砸钱一搏。啥叫砸钱？对未来国际关系影响有限。嗯，有影响，有影响，我认为是有影响。嗯，之前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往回退一下啊，这个烂摊子他收拾不利索，怎么办？我往后退一下，让其他人搞多一点。但从这次阅兵到这个上合组织峰会这一系列操作来看，没有，我们对他的判断保守了。习近平要全力以赴啊，就是你想一下，一个卷子得零分很难的，你全打一个，你全选 A。你都不会得零分，但习近平得零分说明什么？他全力以赴，他有可能得零分啊，就这个问题。就从目前你从这次阅兵来看，习近平是全力以赴的啊，他没打算退居二线，那是不可能的。他是要打算全面掌权，他是要全面掌权的啊。他没有腿势，我没有看出来习近平腿势。习近平能搞一次这样的阅兵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全面掌控啊。习近平这次重要讲话特别短，可能是担心话太长容易出纰漏。不是，他整个的过程都短，大家理解吗？整个的过程都短，整个的会议时间短，他不想拉得太长。我觉得跟他身体有，首先阅兵式整个的长度70分钟，上一次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这次压缩到70分钟，一个小时多10分钟。那整个大会讲话时间特别短，讲话时间特别短，它中间有个设计，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前面一部分它是对着前面讲了，后面一部分它也是对着前面讲，没有看稿，中间看稿啊？为啥？他就要让大家有个以为他是背稿的。你看这把年纪了还能背一段稿，背两段稿，那肯定不是背的。所以特别短的原因就是他要控制整个的长度。我觉得习近平身体还是有问题，还是不是那么好啊。这次阅兵好像没有胡锦涛，对的，胡锦涛起不来，胡锦涛根本起不了床。观点，今天阅兵时单位组织观看，一个同事在党支部群里来了一句，今天展示的装备可以灭掉世界上 90% 的国家，我就怼了回去，为什么灭掉人家？合作共赢不好吗？你这就是法西斯思想，说得好，怼得好。观点，中共的认知里不止二战的胜利是自己的，自古以来，哦，今天还有一句话，就是解说词里面讲中国灿烂的文明一直是领先世界，近代才落后呢。瞎扯，中国的文化一直落后于世界，从来没有领先过。你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你看看那些中国的文明史从来没有领先过世界，领先世界吹牛。朋友圈转发中共阅兵的人还是很多，尽管大家对习对政策或多或少有不满，但还是一到阅兵的时候，洗脑教育就展露无遗，分不清党和国的人还是很多。这次阅兵我只想把它当成是共产党阅兵，人民解放军从来不是为人民， 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权。对啊，好吧，情况北京沿街的白色铁栅栏，光是铁管材料费、白色油漆刷费花了多少？哎呀，那你就管那个，拿别的，你看看这个沿街发早餐、发午餐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网上的发早餐、发午餐啊。请问王老师，今天习近平这样做的目的，全力留任不求退路，还是继续连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连任，但是肯定他是想继续把权抓下去，不求退路。嗯，他没有，他完全没有退居二线的意思啊。习近平主观上肯定是想继续全面掌权，就算是没有连任的客观条件，他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从2012年到现在，以反腐败的名义得罪的人太多，又是这个逻辑。不要得罪人太多，共产党的总书记肯定得罪人很多，他都要干掉很多人的呀。只要他不掌权或退居案，他的小弟就会彻底清算。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故事呢？我不能退，没有共产党官员愿意退的，没有人愿意退。他退呢，都是没办法就要退，才退的。没办法我就退呗啊。所以你不能够说他没办法，他退，他因为退无可退，他就必须干下去，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这样，这个故事不是这么干的啊。就因为你的这个逻辑，无数人在讲，无数人在讲，讲了无数遍啊。好不容易赶上直播，说个题外话，朋友江苏小城市9月1号开学。一个班就8个学生，人口危机来得真快。我们上次是啥？上次是一个学校22个人，老师23个人，啊，更厉害吧？啊，上海啊，省会城市的国企连续3-4个月每个月只发1半工资，业绩提成8个月没有发，周围同事就一个辞职的都没有，感觉都挺能忍。他没有别的去路呀，他辞职没有用啊，他下家找不到，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辞职你工资拿不到了呀，对吗？这叫什么？这成本，沉没成本太高啊。情况孩子上初中，一开学学校就发了习近平思想，并且要求自费买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我说洗脑的书为什么要花钱去买？孩子说没办法，考试要考。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又洗脑又恶心的统治工具，原来是为了孩子的出路，还在中国的垃圾教育中使力找营养。随着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连仅剩的这点营养都没了，只有一坨。很多人移民就是为了孩子，孩子为了啥？就是为了洗脑的问题啊。坐标深圳，今天阅兵，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观看。上学的小至幼儿园，大至大学生，不上课的全体在校观看。上课期间在天津打车，出租司机说美国又没对中国做什么不好的事，天天是反美恩将仇报的中国，结交的也就是一些见利忘义的国家，感慨现在的国民已经觉醒，中国的统治长不了。19年疫情开始关注王老师，每一期都不曾遗漏，订阅了王老师的 Patreon， 还是会在 YouTube 上面再回看一次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节目让我了解这个世界，让我明了独立思考和真实的重要性。愿王老师早日突破100万订阅量，谢谢，让华人了解真相和新闻的重要性，谢谢。情绪前几天有网友说，希望戚红和家人在英国幸福的过余生，永远不要再回到给他无尽苦难的国家。王老师说回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世界，听得我心一颤，想到有这么一天，生我养我的土地，换了天我们就一定要回去，和王老师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以小熊猫为标志欢乐齐聚，想着想着不禁热泪盈眶啊，很感动啊。是啊，也是啊，我们的国家被恶霸霸占了。 虽然这次中国人阅兵党国不分，可是很多人感到悲观，现在经济情况仍然有爆发对社会状况不公的抗议，一如八九的抗议，一开始只是关岛，抗议的学生也没有想共产党下台的想法，现在中国年轻人思想更进步，不应该悲观。是的，我觉得未来会有一个分界点，过了那个分界点，习近平该走下坡路了。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就算2027年等不到，我们肯定熬得过习近平吧。啊 ，OK。中国邀请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辽国，辽国是这个老挝啊，缅甸出席阅兵仪式，但是新加坡没在名单，印度也不出席。请问王老师，是否代表东南亚国家已经站队？也没什么站队，反正就是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影响特别大。马来西亚、柬埔寨就不用说了啊。所以越南呢，越南权衡吧，走钢丝吧啊。印尼这两年也是影响大。缅甸就不用说了，站队也没啥，你看他们一开会该干嘛干嘛。我们不要把外交上的表态当作他的真实的想法。外交上有很多外交司令啊。情绪第一次赶上王老师直播，我是一名大学生，每次看王老师的节目能学到很多东西。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节目越做越好，谢谢你啊。香港小学生今天要收看阅兵式，包括上次江泽民逝世的直播都要观看。王老师今天的声音恢复正常，昨天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注意多休息。昨天声音不是奇怪，昨天的声音是我有点哑，其实今天上午也有点哑，今天下午睡了一觉好一些了，会有一些时候声音没那么正常，但是我还是比较少，基本上我的声音还可以啊，还可以。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明谢月影，谢谢啊。好。